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当代圣经学危机的第14讲。我们在前面的两讲呢，开始了威姆斯的神学院的院长 Peter Lobeck 的文章。那前面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很多的从加尔文到凯伯尔、范泰尔等等、他们的圣经观。现在呢，我们要来看杨以德的圣经观。E.J. Young。Westminster Seminary Professor E.J. Young believed that it could. 因为前面呢 Peter Lobeck 在问一个问题，那究竟今天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的圣经观还站得住脚吗？1968年去世的杨以德、威敏斯的旧约教授相信站得住脚的。As a keen advocate of the relevancy of the confession's teaching on scripture, 杨以德是极力的支持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的圣经论的当代的确性的。他宣告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facts, so-called facts, which the modern so-calle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Bible has brought to light, compel us to change or modify or abandon the historic doctrine of inspiration, which finds such a classic expression, for example,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他说正统的经典的圣经论，比方说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那么的清楚的讲出的圣经的末世论呢、面对着这些现代的所谓科学的圣经研究所带来的所谓的事实呢，不必催逼我们改变冲淡或者是放弃它的，我们面对这些所谓的科学研究的所谓历史，不必改变冲淡修正或者是放弃我们的圣经论的。这句话是来自 Thy word is truth, 你的道就是真理，第17页。 Similarly, Lobeck 继续讲， Moses Silver declares that the confession's teaching on scripture is intact even in the face of the advance of biblical studies. Moses Silver 是在1970年代在威敏斯特教新约的学者，年轻学者、他说威敏斯特现在告白的圣经论呢、虽然面对着、圣经研究的进展还是坚固的，不需要摇动的、我们继续来看、Moses Silver 的话。 Moses Silver 在1987年出版一本书 Has the Church Misread the Bible? 教会有没有读错圣经？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in Light of Current Issues、面对当今的争议问题的来看解经的历史。这本书第92页 Moses Silver 这样说， Referring again to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perhap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theological statement arising from the Reformation, we may ask. 好，我们知道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可能是在宗教改革以来呢最全面性的圣经论的宣告。我们可以这样问， Is there any chapter in that document that needs revision?Because we now conclude that, say, the Song of Solomon was written not as an allegory, but as a description of human love. 今天我们认为，比方说雅歌不再是一个预表基督，乃是一个人、人的情书。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威敏斯的信告白有哪一章需要修改的呢？ Is there even a paragraph that must now be excised?威敏斯的信告白有哪一段现在需要删除了 ？Because of advances in textual criticism or philology， 因为、文本的、考究或者是语言学的进步，我们需要删除哪一段呢 ？The answer is a definite and unequivocal no。我们肯定的说，毫无保留的说，没有。这个是 Silver。很有趣的，现在我们来到1980年代末。Harvey Kahn 简和培，简和培是我的宣教学的老师，他就是写现代神学论评的那一位、神学家。下面的 Peter Lobeck 呢就给我们看到 Harvey Kahn 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有一点点的转变的一个的立场。 Peter Lobeck 这样说， Harvey Kahn however concerned for cultural contextualization in hermeneutics and a hermeneutical spiral was less sure, at least in terms of the use of the confession.
简和培呢，因为他关心到文化的处境化，就是说，释经学在文化中的处境化，
and the hermeneutical spiral, 还有文化与圣经这个循环、spiral。简和培就没有那么肯定的相信仍然可以用威敏斯特这样告白了。简和培这样说，在 Inerrancy and Hermeneutics 这本书的185-209后面的书最后的那篇文章，他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在读 Lilbeck 的文章的第21注脚。 Harvey Kahn 说， Can one believe in the Bible as the only infallible rule of faith and pract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affirm its culturally oriented particularity？ 我们可不可以同时相信圣经是唯一的信仰和生活的无谬的准则，而同时也相信它是在文化里有它的独特性呢？ Will our current sensitivity to the New Testament as a word addressed to our century relativize our parallel commitment to it as a word also addressed to the first century？ 我们目前很敏感地相信圣经是对我们这个世纪写的神的话，会不会让我们冲淡了我们看圣经也是对第一世纪的人写的神的话呢？185页。简德培继续说， Following the lead of Hans Georg Gadamer， 自从 Gadamer 以来， Scholars associated with what has been called a new hermeneutic have described this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s a hermeneutical circle。 Gadamer 以来呢，学者们呢就是支持这种新的解释学的 new hermeneutic 的学者们呢，他们就认为这种的理解是一个解释的一个循环，就是从当代的圣经文化到我们现在的文化，再回到当代的文化等等。 But the model has its problems， 但是 Gadamer 的模式呢是有问题的。 Evangelicals have feared that to bind text and exegete into a circle is to create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ity。 福音派的神学家呢就恐怕会担心呢假如把圣经的文本和释经家呢把它绑在一个圆圈里面呢，有它的相互性，那就麻烦了。 Where what is true for me becomes the criterion of what is true， 结果就是对我来说什么是真理呢，就变成什么是真理的标准了。 InsteadIt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among evangelicals to speak of a hermeneutical spiral。 福音派的神学家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不是释经的圆圈，乃是释经的 spiral， 就是 有方向的循环的。这个呢，其实是 J.I. Packer 首先提出的，可能是 Grant Osborne 把它普及化。 Behind the idea of the spiralis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spiral 的意思就是说呢，虽然是从当代文化到我们现在这样循环，但是呢总的来说是有进步的，在我们的对圣经的理解上是有进步的。 It is closer to the biblical image of sanctification。 spiral 的说法呢就比较靠近圣经的成圣观 or growth in grace， 或者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的观念。 Within the spiral, two complementary processes are taking place。 在这个 spiral 呢有两种的过程正在发生的。 As our cultural setting is matched with the text， 我们的文化的处境跟圣经的文本对照， and the text with our setting， 圣经的文本又跟我们的处境对照的时候呢， the text progressively reshapes the question we bring to it。圣经的文本呢就越来越塑造影响我们应该问圣经什么问题。 And in turn our questions force us to look at the text in a fresh way， 而我们的问题呢又催逼我们用新鲜的方法来读圣经的。194页，下面203页。 At the same time our participation in hermeneutics is real also， 同时我们在释经学的参与是真的。And as we have noted, that is not a neutral participation。 我们解释圣经，我们在释经学的参与不是中立的。 without theological, cultural, or psych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带着我们的神学的前提、文化的前提，甚至乎我们主观心理的前提的。We cannot escape the influence of our pre-understandings in looking for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去找意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那些先入为主的前提的。How then does my specific socio-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aid or distort my reading of scripture? 那因此我的社会文化跟心理的背景怎么样的帮助还是扭曲我的读经呢？203页。那所以呢，简和培 Harvey Conner 就把整个改革中威敏斯的向告白作为解经的这个信条，解经学的信条呢，就他开始打一下的问号。 Peter Lilbeck 这篇文章的作者院长呢，继续的回到 Burkhard。 Burkhard also addresses the hermeneutical circle in Holy Scripture page 119。 他说 Burkhard 呢，在他的圣经论第119页也提到这个解经学的循环的。This leads us to what is now commonly called the hermeneutical circle. 这就我们带到那个所谓的释经的圆圈里了。The term usually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scripture to its parts and vice versa. 就是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理解跟我们对部分圣经的理解之间的相互的关系。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circle has also been invoked in opposition to the pre-understanding, i.e. the interpreter is no tabula rasa. 是的，学者们呢提出这个圆圈呢，是要反对一种的所谓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 的观念，就是说呢，反对呢，我们认为这个解释圣经那个人呢是白纸一张，他说不是的。The idea is that understanding, though it focuses on the text,is yet not the sum total of various understood parts. 他说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呢，虽然它是集中于圣经的文本，但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并不是我们对圣经不同的章节理解加起来的总和就是了。Since the pre-understanding cannot be eliminated, 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呢，肯定就包括了我们的前提，这个是不能除去的。The part which subjectivity plays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must be recognized.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解释理解圣经的过程中呢，主观，我们的主观是扮演了一个角色的。In all of this, the circle itself is not at stake. 在这一切事上呢，这个圈子呢并没有受到影响。Inasmuch as it demands attention to the particular involvement of the interpreter. 因为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解经呢，需要看到我们这个解释者的个人的个别的参与。 Who does not approach the text of scripture with a clean slate. 而解释圣经的人呢，并不是白纸一张这样子来看圣经的。 The critical question in regard to this, 这件事情里面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Is whether or not the encounter, the positing of the a priori of the text over against all the interpreter's baggage and prepositions is completely recognized. 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人们有没有完全的意识到看到把这个鲜艳的圣经的文本放在所有的解释者的包袱跟前提之上，有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相遇呢？ Only then does the circle avoid being a necessarily vicious one. 那 Burkhard 至少呢他会觉得圣经是高过解释者的，他说你一定要把圣经是鲜艳的，就是你无论怎么读圣经都是文本放在解释者的前提之上，这样子才行啊，这样子呢这个圆圈就不会是个邪恶的圆圈。 Only when the aim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kerygma and existence, 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两件事加起来，就是圣经的宣告和我们人类的生存之间的关系， in which existence itself, despite every accent on the textis made the final canon for its understanding, will such a peculiarity vicious circle be created? 当我们说人的存在就是解经加是 最后的准则，对，就是这个解经家他的存在是他的理解的最后的最高的准则的时候，哦，这样子一个圈子就是邪恶了。好，现在呢讲到这里呢，我们看到简和培呢，他把我们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主观的文化背景要，他说我们要考虑，因此呢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未免圣经高法呢是没有这么简单的。我们回到彼得·廖鬼的文章第21个注脚，他说呢，简和培说他没有那么肯定的在相信可以用未免圣经高法了。第21个注脚之后， Thus Kant specified the dangers of Gnosticizing culture and re-mythologizing the confession. 很严厉的一些的话，简和培 Harvey Kahn 就说呢，我们有两个危险，一个呢就是把文化诺斯底主义化，就是说把文化看到是好像飘飘然的很超然的，或者 re-mythologizing the confession， 把威姆斯信仰告白当作是神话来看待。22注脚，简和培被委任为威敏斯的神学院的宣教学正教授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就职的演讲，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说到他怕我们会把文化诺斯底主义化， It impedes missiological and doctrinal advances， 你把这个文化冻结的话呢，你就会成为这些宣教学跟神学的进步的障碍。下面是简和培的话， Related to this struggleis the evangelical's perception of theology as some sort of comprehensively universal science. 他说我们要挣扎，不要让文化冻结，也不要让金条神话化。跟这个挣扎有关的就是，我们福音派人士呢，往往认为神学是一种涵盖一切的宇宙性的学问。 Theology becomes functionally the queen of the sciences.神学在它的功能上就是一切学问的女皇学问。这句话呢是来自11世纪、12世纪中世纪的时候呢，当牛津大学跟巴黎大学成立的时候呢，在大学里面呢，神学的确是 the queen of the sciences， 是所有学问的准则的。简单配在这里向这个发出挑战，他说神学就成为 the watchdog of the academic world， 他成为学术世界的交通警察，或者是警卫的狗。 The ultimate universal， 神学就成为最高的绝对准则了。 Combined with Western ethnocentrism， 当这种的高举神学的精神与西方的种族优越感结合起来的时候呢， It produces the tacit assumption that the Christian faith is already fully and properly indigenized in the West， 就会让人呢假设基督教信仰已经在西方呢完全的正确的被本色化了。 Our credo formulations， 我们西方的信条 structured to respond to a 16th century cultural setting and its problems， 我们的信条本来呢它的架构是要回应16世纪的文化背景和16世纪的问题的， lose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我们的信条就失去了它的历史性，as contextual confessions of faith， 失去了它是一个在处境里面的信仰告白的这个本质， and become cultural universals， 我们的信仰告白就成为文化上的绝对的准则， having comprehensive validity in all times and settings， 他说我们就变成把威姆斯信仰告白呢当作是在任何时间地方呢都有它的涵盖性的合法性的。The possibility of new doctrinal developments for the Reformed churches of Mexico or Japan is frozen into a time warp. 他说那改革中的教会在日本啊、墨西哥啊、世界不同的地方可不可能有新的神学上的发展呢？那都在历史上冻结咯。 That Gnostici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ime and culture. 因为把16世纪的时刻和文化都冻结了，都诺斯底主义化了。The Reformation is completed. 宗教改革已经完成了。And we in the West wait for the Church of the Third World to accept as the statements of faith those shaped by the Western Church 3 centuries before in a Corpus Christianum. 简和培说，我们很容易呢就会有这种的想法。宗教改革完成了， 我们在西方的基督徒呢，就等第三世纪的教会呢，来接受西方教会所塑造的神学宣告。那个是300年前在一个整个欧洲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教的环境里面所写下来的。In all this, there's no desire to diminish the place of the creed 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progressive understanding of truth conveyed by the Holy Spirit. 他说，我讲这么多话呢，简和培说，我没有意思要减低威米斯特向告白的重要性的，他是表达了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教会越来越在理解真理上是有进步的。是的，我相信这个。Nor do we want to minimize the question or question the system of doctrine found in Reformed creeds. 我们也没有意思要怀疑啊这些改革中的信条里面的教义系统，也没有意思要贬低它这个教育系统的重要性。Our concern is over how we have diminish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 character. 他说，重要的是我要问我们是不是减低了他们的历史性跟处境性的那个重要性呢？ The creed as a missionary document framed in the uniqueness of a historical moment. 威敏斯特向告白是一份宣教的文件，是在一个独特的历史的时刻写的。 Has too often been re-mythologized. 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又把它当成神话来看待。 By whitepaternalism, 我们往往用白人的优越感来把威米斯特向告白呢再神话化 into a universal essence for all times, 就把威米斯特向告白呢当作是历史所有文化所有时间的一个宇宙性的真理的本质。 Contextualization as the missionary demand of theologizing, 处境化是对宣教士从事神学的必须要做的事 is relegated to the non-Western mission field. 哦，那当我们把威米斯特向告白看得那么的绝对性的时候呢，这个处境化呢，就是让那些非西方的宣教工厂的人去搞就好了。那你看到没有哈？简和培这里要说的，他是说我们忘记了威米斯特向告白呢，它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它本身就是西方教会在某一种文化处境里面把信仰处境化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神学本身就是可以在所有的学科之上我们也不要认为呢威米斯特向告白这种的信条就表示了真理都已经完全被发掘了，第三世界不用做什么，只要把它抄过来就是了。我们先预告简和培还不像 Peter N 这样子滑落，他还是相信神的话是不变的。